我哋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哋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我哋好熟悉嘅故事。咁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我哋一起读出呢十一节嘅圣经。好，预备起。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事，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故事，恩典是胜过罪疚和羞耻唯一的出路。这个女人因为罪的缘故带来的羞愧，好像拉了她入一个深谷。那些的文士，那些的法利赛人要的就是要她死，但是耶稣却是将天父的恩典向我们，亦都向这个女人去展示。圣经记载有一个女人被人捉到，这些是最私隐，最不想被人发现，好失败的，显示一个好失败的一个人生，一个被侵犯的生命，一个羞愧的生命。但是岂不知道，我们岂不是成日听过，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这个女人生命走到去一个的尽头，却是耶稣在她生命施行恩典的开始。她被捉，被人捉到一个最私隐的罪，一个最不想被人暴露的罪，而且她是被捉什么呢？被人捉了站在殿的门口，最神圣的圣殿，每日的敬拜献祭处理的就是我们同神面对罪的问题。他被捉带去一个最神圣的地方的门口，他是被哪个捉？是被法利赛人去捉了他。法利赛人很熟悉律法，很熟悉旧约，他们好像一个律法的守护者，他们好像一班的律法的宪兵，要去捉那些犯上律法的人，带到去耶稣的面前。站在哪个面前？站在耶稣的面前。一个最神圣的人，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是神亦都是人，他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完全没有犯罪的生命。这个女人被群众包围住，那班的人在那里看耶稣怎样反应，在那里看他怎样，这个女人怎样死，每个人都可能揸住一块石头，看下边个要掉出第一块的石头去打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经过这一次仲有面目活落去吗？死岂不是她唯一的出路吗？她之所以被捉，是因为她时时都在罪的里面，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个女人她被捉是因为她时时都在这种罪的里面。她被捉是因为啲人要陷害耶稣。所以佢嘅被捉唔係因为呢个女人嘅缘故，佢只不过係一个嘅涉，係一个嘅利，係要耶稣陷落去一个嘅不义嘅当中。所以第八章第四节嗰度话，呢个妇人係喺行淫嘅时候被捉拿嘅。冇任何嘅遮盖，冇任何言语嘅掩饰，冇任何留低任何嘅余地，带嚟嘅就係羞愧、罪疚、奸淫。是一个令人好悲伤的罪，会令到家庭是破裂，会令到夫妻关系破裂，甚至对下一代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摩西的律法说这个是一个死刑， 呢一个嘅污染要由以色列人当中除去。控诉嘅人、捉到嘅人，可以调出第一块嘅石头。所以喺《申命记》22:22嗰度话：如果若遇见人与有丈夫嘅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呢个女人被人捉到，有冇咁嘅经验？被人捉到，被人捉过正着，但系嗰个男嘅呢？犯奸淫要两个噶，个男嘅去咗边呢？被人捉到，点解放走咗个男，带咗个女嚟呢？呢一个咁私人嘅事，点解会被捉到呢？由私人去到公开嘅蒙羞，呢一啲嘅人可能企咗好耐。可能等咗好耐，可能打听咗好耐，知道呢个女人，知道佢个屋企，知道佢个门口会有男人去到，嗰啲唔系佢嘅丈夫，所以佢哋喺度睇，佢哋喺度窥探，佢哋喺度要揾把柄，佢哋喺度要諗緊呢个计划，目的唔系要救嗰个女人，唔系要帮助嗰个女人，目的系有更大一个嘅计划，更大一个嘅阴谋。从嗰一刻开始，呢一个女人公开咗佢一个犯奸淫嘅人，所以无论喺市场喺街上，一提起呢一个人嘅名，啲人都会记得佢系犯奸淫，啲人都会记得佢做咗呢一啲嘅事系犯咗摩西嘅律法，系应该受死。荷里活叫呢一个嘅罪睇嚟系几咁嘅吸引，我哋呢个文化睇呢个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一种自由，一种解放，甚至看来好像是一种美德这样。但是这个罪的破坏性是这么大，所以在摩西的律法的里面他忍受不到，神很清楚的话这个的罪是要很认真的去对付。耶稣对这个罪的标准高到我们很难很难不犯这个罪。耶稣说，你见到女人动咗淫念，你就系犯咗奸淫。耶稣讲紧乜嘢呢？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罪性嘅里边，我哋都有最阴暗、最黑暗嘅一面。如果唔系神嘅恩典，我哋冇一个人能够离开，冇一个人能够完全，冇一个人能够圣洁。律法只会叫我哋知罪，但系律法冇力量叫我哋能够胜过罪恶。所以耶稣嚟，佢为我哋开咗一条嘅出路。乜嘢出路呢？恩典嘅道路，系恩典叫我哋离开试探，离开罪恶，唔单止系奸淫，亦都系其他嘅罪，系恩典能够叫我哋离开呢个试探同埋呢个罪恶。呢个女人面对一个好深嘅羞愧，法利赛人系卑鄙嘅，律法上要求两个见证人先可以入罪嘅，有几多嘅机会会有两个人喺偶然之间？去遇到呢件事，并且愿意一起做见证呢？呢个一定系一个嘅计划嚟㗎，一定系佢哋已经諗咗好耐，等咗好耐，唔系偶然嘅一件事嚟㗎。呢一个系一个陷阱，呢个女人会发觉其实佢唔系主角，佢只不过系一个嘅利。其实佢个前途、佢嘅生死、佢嘅感受系完全唔重要嘅，最重要嘅就系佢是陷害耶稣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第五节啲人就问耶稣啦，点算呢？你讲应该将佢点样呢？喺呢句说话嘅里面揾唔到任何嘅恩赐，揾唔到任何嘅饶恕。喺呢句说话嘅背后就係话唯一嘅就係用石头掟死佢啦。呢个女人睇到嘅只係攞住石头嘅手，佢已经走投无路。所以第六节耶稣好清楚嗰啲嘅人，耶稣话佢哋讲呢个话，圣经话乃系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佢嘅把柄。点解呢？因为如果耶稣话根据摩西律法佢应该被石头打死，当呢个女人被打死嘅时候，耶稣就会被罗马嘅官府捉去啦。因为罗马统治巴勒斯坦，佢哋明明嘅规定唔可以用犹太人嘅律法去施行死刑，所以耶稣嘅上十字架都要比拉多去宣告，嗰啲嘅大祭司佢哋唔可以夹硬嘅将死刑摆喺耶稣嘅身上边。 所以如果耶稣话佢可以被石头打死，佢就系干犯咗罗马嘅律法。如果耶稣话唔好啊，我哋饶恕佢，佢唔应该被石头打死，咁佢就干犯咗摩西嘅律法。其实系要试探耶稣，其实系要耶稣陷入一个嘅陷阱嘅里边。第七节嗰度话耶稣喺度做乜嘢呢？佢哋喺度催逼佢，佢哋喺度催逼佢。耶稣喺度画字，喺第六节嗰度话，佢用指头喺地上嗰度去画字。耶稣可以有好多嘢做嘅，佢可以捉住啲法利赛人，揭开佢哋呢一个嘅陷阱，话佢哋其实你哋系几咁嘅假冒为善。耶稣可以好似 Superman 咁样捉住呢个女人嘅手，话嗱，企稳啊，我哋要飞啦。轰一声，由耶路撒冷带呢个女人翻到去加利利，耶稣嘅大本营，耶稣一个心灵医治嘅营地，可以慢慢去处理呢个女人嘅生命。耶稣可以叫天使嚟到中间，天使嚟到，嘣地裂开，啲人喺度震，踢几个法利赛人落呢个深坑嗰度解决问题。耶稣可以做呢啲嘅，但耶稣冇咁做。耶稣喺地上画字，用个手指喺地上画字，同一只手指。可能嗰隻手指就係摩西喺西乃山神寫十戒嗰隻嘅手指，同一隻手指可能就喺尼布甲尼撒王最意氣風發嘅時候，神嘅手指喺尼布甲尼撒嘅牆上面去寫出佢嘅終結，同一隻手指喺地上畫字。法利賽人唔知道，但係呢一個係神，佢再一次用佢嘅手指喺地上去寫字，寫乜嘢字我哋唔知道。但是耶稣企起身就问一个个问题，问一个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哪个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中间哪个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佩不佩服耶稣呢？一句说话，一句而已，就解决了这个我们可能想了很久的一个的计划，是一句说话而已。我想相信唯有神才想到这一句的说话，唯有属天的智慧才能够有这句的说话。哪个没有罪的，掟出第一块石头啦。于是又弯着腰又在这里写字，没有等你去回答。其实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要他们的答案给耶稣，是要他们将答案给自己。第九节，他们听见这一个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只剩下耶稣同这个的女人。年轻的看着年长的，年长的看着年轻的，年轻的看着年长的，怎算啊？几时钉石啊？年长的望入自己的良心，望入自己灵魂的深处，望在自己的灵魂的深处，想起耶稣这句说话，你们中间哪个没有罪，就可以用先拿石头打他。为什么年长的开始离开？因为犯得罪多嘛，年纪越来越大。又或者这样讲，年轻的时候年少气盛，八十后九十后，但是到了年长，体会人性的黑暗和软弱，体会这个世界除了公义公平，还有更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年长的开始离开，年长的一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这里给我们看到罪那个网罗大到没有人能够在罪网以外。罪点解年长离开？因为年长更加明白罪嘅可暴性，因为佢哋都知道佢哋都系罪人。我哋点样面对我哋嘅失败咧？点样面对我哋嘅跌倒咧？点样面对罪喺我哋生命里边有阵时胜过我哋嘅生命咧？耶稣就直起腰嚟对呢个女人讲：妇人，嗰啲人喺边度咧？唔冇人定你嘅罪咩？佢话主啊，冇。耶稣话：我都唔再定你嘅罪啦。去吧，从此唔好再犯罪。耶稣对佢讲嘅说话系尊重嘅，系爱嘅，系充满恩典嘅。咁多年，呢个女人 從來未曾試過咁樣俾人對佢講呢啲咁嘅說話。最壞嘅情況帶出咗最好嘅結局，本來係最邪惡嘅，但係喺神嘅手裏面就變成咗最好嘅計劃。佢被恩典釋放，佢被恩典釋放。婦人，離開啦，離開啦，從此唔好再犯罪，我都唔再定你嘅罪。恩典實在太美麗，原來可以釋放一個咁樣嘅女人，一個應該用石頭喺律法底下被石頭要被石頭打死嘅女人，但係耶穌基督嘅恩典將佢釋放，將佢帶入一個新嘅生命，將佢帶入一個佢從來未經歷過嘅生命。有人可能會問，咁樣會唔會濫用咗恩典？問咁樣問題嘅人，保羅會覺得好奇怪。喺羅馬書第六章嗰度話：這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舊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保羅對問呢個問題嘅人會覺得好奇怪，恩典會唔會叫我哋越嚟越犯罪越多呢？保羅話：哇，你問呢個問題真係令我奇怪啊！恩典喺邊度？神嘅釋放就喺嗰度。恩典會打開更多嘅犯罪嘅門咩？保羅話佢好驚奇問呢個問題嘅人，因為真正經歷咗主恩典嘅人，佢一定唔會活喺罪嘅裏面。真正經歷神恩典越多嘅人，佢就越唔願意翻到去罪嘅當中。你有冇咁樣嘅諗法呢？佢話我要當你細個嘅時候，你喺度諗，佢話我嘅睡房要成為全個筲箕灣最污糟嘅一間睡房，以致顯明我阿媽係一個最適會打理睡房嘅人。你會唔會咁樣諗呢？你會唔會翻工嘅時候，你話我要成為成間公司最愚蠢、最偷懶嘅一個人，以致顯明我嘅老細對我嘅寬容程度係幾咁嘅偉大？你會唔會有咁樣嘅邏輯嘅諗法呢？保羅話：咁樣諗法嘅人真係奇怪啊！當你越經歷越多恩典，你就越唔願意翻去罪嘅裏面，你明唔明？保羅話：當你被神嘅恩典由罪惡嘅籠牢、由罪惡嘅監牢帶咗出嚟嘅時候，有邊個願意翻去呢個嘅監牢呢？有邊個願意翻去呢？冇人願意翻去呢一個嘅牢房嘅裏面，因為你已經離開咗呢個牢房。恩典實在太美麗了，在羅馬書那裡告訴我們，他說我們能夠活下去是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在第六章羅馬書第十一、十二節那裡說：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讓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叫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欲。恩典實在太美麗了，因為這個恩典不是一個廉價的恩典，是一個重價的恩典。為什麼耶穌基督可以說，他說我不再定你的罪了，從此不要再犯罪，就是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的緣故去負了這個女人所犯的罪，負了我們所犯的罪的代價，以致我們能夠可以靠主的恩典在這裡過活。當罪將你囚禁在監牢的時候，當你將罪將你囚禁在罪疚和羞恥的裏面，耶穌就來了。耶穌跟你付了代價，耶穌跟你給了這個保釋，耶穌跟你還了這個罪債，將你由這個罪疚和羞愧裏面將你帶出這個監牢。出了監牢的人有誰個願意再回去呢？出咗監牢嘅人，有邊個仲留戀監牢裏面嘅生活呢？我唔係講我哋話由嗰日開始我哋一生都唔會再犯罪，而係講犯罪對基督徒嚟講係一件非常愚蠢嘅事情。我哋冇理由，我哋冇動力，我哋要走返去監牢嘅裏面，因為主已經用一個好重嘅價值去買熟咗我哋。我哋因為愛主嘅緣故，我哋唔願意再一次將主重釘十字架。 恩典实在太美丽了，不单止这个是一个重价的恩典，这个亦都是我们对主一个的誓言。当我们愿意施行浸礼归入主的身体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浸归入同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说，这个的浸礼是能够叫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已经下了誓言了，我们已经对耶稣说我愿意了。我想我们一生人只有两次说我愿意的，一次就是对耶稣说，一次就是对我们的配偶说。我们已经话跟他说了我愿意了。你有没有见过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面，在礼拜堂那里说完我愿意之后，在婚宴那里你见到新郎和其他的女仔在打情骂俏？不会的，因为我们许下了誓言了。你有没有忘记了这个的誓言呢？保罗说，当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忘记了原来我们的誓言就是要一生一世忠贞的去爱主呢？当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誓言背后的意义吗？我们明白这个婚礼誓言背后的挑战吗？我们未必全部明白的。当我们背出这个婚姻的誓言，无论疾病健康，无论环境顺逆，我都敬爱你，我都扶持你，跟着是什么？结了婚的人记不记得？终身不渝，求主垂鉴我的意愿，是不是？当你念这个誓言的时候，你会想到他有一天真的病了吗？你会想到他一日，当他患病的时候，当他经济失败的时候，你仍然终身不渝。你会想到结婚之后那些的挑战吗？你会想到性格不合适那种的冲击吗？你完全都没有想，在那个时刻你只是想，我爱他一定要爱到死，所以我一定娶紧他了，我一定嫁紧他了，不作第二之选，就是他了。在那一刻结婚，个个都是这样想的了。但是七年之后有几多人又想下第二样嘢呢？我哋冇諗过嗰啲嘅挑战，但喺嗰一刻我哋就话，喺呢一刻我就係咁样去爱耶稣。同样咋嘛，当你信耶稣嘅时候，你去回应要信主，当你接受浸礼，话你系咪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耶稣做主嘅门徒，你话愿意，我愿意。有冇人话俾你听，嗱其实你知唔知你可能要为主殉道啊？吓，为主殉道，你可能有一次下唔觉意吓，陈志成带咗你去巴基斯坦，突然间遇上一个嘅炸弹，吓会咁噶？一下唔觉意，你知唔知你去公司嗰度，你要喺好多道德上面嘅要求系有一个嘅标准噶？吓系咁噶？你知唔知道？原来你唔单止系要嚟去爱耶稣，你仲要去服侍我哋嘅主，有多系因为你系基督徒嘅缘故，你唔做得噶？吓，我完全唔知道。你嗰刻知嘅系咩呢？耶稣，我只是此一刻好爱你，我爱到愿意为你死都仔，我愿意许下这个誓言，我愿意，你明白吗？你想受浸预备班，牧师会不会跟你说，嗱，你想清楚啊，可能你家破人亡，可能你跟家里嗌交，可能你被差了去不会回来，可能你要倾家荡产，因为信主的缘故，会不会这样呢？冇的，不会这样讲的，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呢？讲你都不明白。你嗰陣時即係話，哎呀，無論點我都願意，我都願意，我都願意。就好似你結婚嘅時候見到嗰個女仔，你覺得嗰個就係全世界最美麗嘅人，你幾都願意。三十年之後都係最美麗嘅人，五十年之後都係最美麗嘅人，六十年之後都係最美麗嘅人，你明唔明啦？就因為嗰刻你話我願意嘛，因為呢一個嘅誓言，因為呢一個嘅我願意，因為我哋藉著水禮歸入基督嘅死，同佢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因為咁樣嘅緣故。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开始走上这条恩典的道路。当圣洁要求我们的罪被审判的时候，神的恩赐，神的怜悯就推动他去爱我们这些罪人，以致我们能够被救赎。 我哋已经许下咗誓言，我哋点会翻转头呢？我哋已经许下咗话，我哋要一生一世去爱耶稣，我哋点会仲去爱其他嘅嘢呢？喺我哋每一个人灵魂嘅深处，我哋都对主嘅心都系火热嘅。记唔记得两个门徒？佢哋灰心，佢哋失望，佢哋喺环境里面经历好大嘅艰难，但系当耶稣临近佢哋嘅时候，佢哋话：岂不知我哋嘅心系火热嘅咩？恩典实在系太美丽，因为主为我哋定下咗更高嘅标准。呢一个系超越咗律法嘅标准，律法能够叫我哋知罪，律法系能够定我哋嘅罪，但系律法唔能够救我哋出罪，唯有耶稣基督喺十字架嘅恩典能够带我哋离开罪 ，Amen， 能够带我哋进入去圣洁嘅里面，系因为主嘅恩典，因为我哋对主嘅爱，系有一个更高嘅标准，系一个超越咗我哋人能够做到嘅一个嘅标准，就系上帝嘅恩典。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哋喺更高嘅标准底下，我哋就能够往高处行，我哋就能够经历更多。我喺礼拜五晚嘅时候讲咗一个例子，我再声明呢一个只不过一个例子，系讲述我哋点样喺一个更高嘅标准嘅底下。唔知你有冇谂过？有冇一啲咁样嘅谂法？我细个嗰阵时有啲咁样嘅谂法。嗱，呢个谂法唔一定系啱嘅谂法，不过唔知你有冇好似同我咁样嘅谂法？点解每日起身嘅要执床呢？点解执咗床之后夜晚又要开床，又执又开？点解张床唔就系好似咁样呢？点解每一餐都要洗碗洗碟呢？可唔可以一日先洗一次呢？食完之后摆喺嗰度用水浸住，又悭水又悭洗洁精，可唔可以两日洗一次呢？买多啲碗咪得咯，买多啲碟咪得咯。点解啲衣服除咗衫要挂起佢呢？除咗衫喺床下面咪得囉，瞓觉除咗落去，起身又着返去返工，买啲唔潮嘅衫咪得囉。点解挤牙膏要拧返个盖啫？咁又拧又开，又拧又开，咁点解唔由佢啫？点解一定要由下面挤出嚟啫？随便挤咪得囉。点解啲牙膏唔系一啱嘅啫？咁一匹落去就匹到囉，咁咪省佢好多麻烦囉。點解張台要咁整齊呢？咁第日又做嘢囉，咁成日都喺張台度做嘢㗎啦，咁呢叫執返整齊佢呢？點解又萬字經擺返去萬字簿度，筆擺返去筆嗰度？點解唔隨便都有，隨手攞隨便都有呢？我唔知你有冇諗到啲咁樣嘅嘢，唔知你有冇一種咁樣好似好冇規任，即係覺得啊，呢個都係一種生活啦、啊。可能呢個都係我嘅標準，直至到我遇到更高嘅標準。得啊，你可以咁都得噶。你同第二个结婚咯，唔好同。直至到遇到更高嘅标准，所以咪要换衫挂好佢，牙膏要拧翻佢，咪要去执床。后来我哋请咗一个菲律宾嘅帮手，原来佢有更高嘅标准。所以唔好话所有菲律宾人都系好似。随便随便，我呢个嘅工人，佢可以将我屋企所有嘅嘢，所有嘅嘢整整齐齐，并且所有嘅嘢都系 mark 住晒 ，index 晒，所有嘅杯，所有嘅碟，所有嘅嘢非常嘅整齐。每一次翻屋企，全间屋全部好似系一个好整洁嘅货仓咁样，全部嘢好清楚。甚至每一年嘅圣诞节。每一年都是這樣的了，十二月頭開始他就將去年那棵聖誕樹那些禮物那些布置還原的在同一個位置，到第二年全部收回了，跟著那年又完全拿回出來。每一年的聖誕節都是這樣，因為他全部整齊很清楚。我又暴露是一個更高的標準。有一次我的另一半要去幾天退休會，我就同我個女講：欸好啊，呢幾日佢七日，我哋六日都過返以前嘅生活啦。到第六日夜晚然後先咁樣執返啲嘢還原返啦。你知唔知已經唔可以？
因为你已经活在一个更高的标准底下。我开始跟我的女儿说，做乜食完啲嘢摆喺台度唔知由厨房洗咗佢啊？做乜啲衫咁样周围抌啊？做乜你唔执床啊？做乜你唔乜嘢啊？原来我哋已经活咗喺一个更高嘅标准嘅底下。你开始做基督徒，你开始唔明白，对好多嘢都唔明白，大主嘅恩典喺你生命嘅里边，你开始觉得。哇！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你遇到试探，但是你遇到艰难，但是你遇到困境，但是我们咬紧牙根，一步一步一步活在主的恩典的底下，我们渐渐成长，我们渐渐暴露在一个更高的标准底下。当我们望返转头，我们怎么会回去转头呢？我们怎么会回去入去监狱的里面呢？记唔记得呢一个嘅女，呢一个菲律宾嘅我哋嘅帮手，佢嘅名叫 Naomi， 一个好靓嘅名。佢打扫得我哋间屋好干净，佢系我哋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帮手。我哋同佢好似一家人咁样。但系唔知点解，有一次好奇怪，佢去买餸，咁我突然间好想去食蛋柳翅。原来成安街嗰度有一间以前好噏噏嘅茶餐厅，嗰啲嘅蛋柳翅系全香港最好食嘅蛋柳翅，我就去嗰度食，我撞到我呢个嘅工人，撞到呢个我哋好爱嘅工人，佢喺度食烟，其实冇乜大不了，食烟啫嘛，唔系犯咗咩死罪，但系佢见到我，佢觉得好大件事，佢觉得好羞愧，佢觉得好羞耻，佢觉得无地自容。我走到他面前，我跟他说了一句 Always OK Always OK， 其实是不 OK， 但是 Always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的生命，可能他面对很多的压力，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可能家乡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他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说食烟好坏身体，我说你不要吃，尽量不要吃。我冇话俾屋企人听，我冇话俾其他人听，我为佢祈祷，我为佢嘅生命去祷告。后来呢一个女仔，佢有一日话俾我哋听，佢好大压力，因为佢做一个决定，系咪要嫁一个嘅美国人？呢个美国人佢从来未见过，系大佢几廿年，佢好大压力，佢唔知系咪要去美国。终于他决定要嫁这个美国人，他说叫我为他祈祷，要我祝福他。我为他祈祷祝福他，他去了美国，嫁了这个美国人，在一个地方叫做阿拉巴马某一个条乡村，隔了好多年好多年。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间，突然间不知为什么收到他的消息，他邀请我们去探他。我们在肯塔基都没什么人识，但是大家都应该识肯塔基，因为有家乡鸡。他在阿拉巴马，肯塔基去阿拉巴马，我们揸车去探我们以前这个 Naomi， 我们的所爱的一个的人。他很开心见到我们，他介绍他的老公给我们识，他已经生了两个的仔跟他，他已经打扫得佢嘅屋企好似同我屋企一样咁有条理。并且佢话，牧师，我带你去我嘅教会，我介绍我嘅牧师俾你。我见到佢有一份嘅骄傲，一份嘅自豪，一个新嘅开始。然后到我哋临走嘅时候，佢静鸡鸡嚟到我嘅面前，佢话 ：Pastor，I quit，I quit smoking。牧师，我冇再食烟，我冇再食烟。点解？因为佢系一个更高嘅境界嘅当中，系神嘅恩典喺佢生命嗰度。我为佢生命去感谢神，佢有新嘅开始。佢连呢一个佢都记得咁多年，佢都记得。所以佢同我讲翻：我冇再食啦，我胜过啦，我离开咗啦。弟兄姊妹， 唔好以为你一信主，你所有嘅坏习惯就会即刻嘅离开。但唔好以为信咗主，你又可以继续喺你嘅坏习惯嘅里边。神嘅恩典会帮助你离开你而家嘅枕溺，去到一个更高嘅标准，唔系律法嘅标准，系乜嘢啊？恩典嘅标准。Amen。呢个就系神要喺我哋生命里边工作。保罗话：点可能呢？在罪里面已经释放了，得了自由了，又回转头，突然之间我们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想做的最好的事情，就在主的里面那种的好处，我们怎么会回到以前那种自私的生活？开玩笑吗？以前是罪的奴仆，以前是没有自由，一定要犯罪，而家我哋嘅主人係一个充满恩典同埋爱嘅主。圣经话我哋做咗义嘅奴仆 ,slave to goodness。我哋由而家开始，我哋信主嗰一刻开始，我哋就係成为呢一个所有好事做好事嘅奴仆。Amen? 我哋喺主嘅恩典底下，我哋嘅生命只有好嘅事情发生。因为主嘅恩典捉住我哋。嗰一班人，佢哋一个一个嘅离开；嗰一班人，佢哋掟唔起个嘅石头，因为每个人都喺罪嘅里边。因为律法话俾我哋知道，冇二人，一个都冇，亏缺咗神嘅荣耀。但系唯有恩典，唯有恩典嘅力量，叫我哋离开罪；唯有恩典嘅力量，带我哋往高处行。唯有恩典的力量叫我们不断的越来越似耶稣。不是律法，是恩典。律法是需要的，叫我们知罪，但是唯有恩典的力量叫我们离开罪，去爱，去服侍耶稣。弟兄姊妹，恩典实在太美丽，恩典实在太美丽，用让我们靠着恩典去经历主的恩典。在今日的清晨，用让主的恩典带我们离开，离开我们的笼牢，离开我们的监牢，离开我们的捆绑，离开我们的枕溺，带我们往高处行，去到更高之地，靠主的恩典去过活，靠主的恩典去带起我们的下一代，靠主的恩典去帮助他们明白什么是主的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